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救恩是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高台。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致动摇。主啊，真的就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堂课。主啊，不单单是为着我们每个人能够在这里学到知识，能够学到你话语的真理，主啊，更是感谢你借着这堂课对着我们的生命说话，让我们看清我们身处在这两个现实之间。主啊，一方面是地上重重的拦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透过这重重的拦阻来看到一个属天的现实，知道我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受苦都不是突然的，是有着属天的意义的。主啊，因此魔鬼撒旦的势力必要搅扰。主啊，因此我们身体的罪性必然挑动我们去软弱。主啊，就让我们不要惧怕。主啊，就让我们不要随从自己的罪。主啊，而是被您的诫命所塑造，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义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常常是寻求你的恩典，去寻求祝福。但是主啊，这祈求你的话语，你的诫命能够翻转我们的认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恩典，真正的祝福。主，你的意志常常是高过我们的意志。主，因为你自己说过，为义逼迫的有福了。主啊，我们真的就是不配的人，我们甚至常常觉得为义受逼迫是那些教会历史中先贤那些义人才能蒙受的恩典。主，但是我们知道您定义拣选我们这一批人，您定义拣选我们这个时代，您定义来恩待中国的教会，所以你必要用各样的试炼来熬炼中国教会，熬炼成为真正属您的器皿。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回复这属天的恩召。主啊，就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就对说，主啊，我们就愿意接受从你而来的各样试炼。主啊，把我们炼净。主啊，把我们的眼目便单单的引向天上，轻看着地上的一切，真的就是把这世上的一切都视作粪土，单单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用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好，我们昨天刚刚是第四条诫命开了一个头，毕竟过了一夜，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第四条诫命的内容，复习一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5问：第四条诫命是什么？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并为圣日。然后我们昨天也提到，神正是在这样一条看似无关痛痒的诫命上花费了最多的笔墨，它是十诫中最长的一条诫命。不厌其烦在第八节向我们解释安息日是什么，在第九节第十节嘱咐我们安息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后又在第十一节向我们启示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既然神他自己在讲解第四条诫命的时候笔墨用的最多，那我们也会花最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一条诫命。 争取今天上午可以把这条诫命讲完。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可能会觉得哦，为什么呢？会要讲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们展开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安息日它的内涵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它与神的创造有关，它与神的救赎有关，它与末后必要成就的现实也有关。我们来一条一条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首先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6问，第四条诫命要求什么？第四条诫命要求所有人将神在圣经中所指定的时间向他分别为圣，予以遵守。他特别指定七日中的一整天守为圣日，从世界之初到基督复活这一日为一周的第七日，此后直到世界末了这一日为一周的第一日，这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在新约圣经中被称为主日。 OK，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问答。他提到要我们纪念安息日，纪念安息日。那我还是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大家来思考什么叫纪念，什么叫分别为圣。大家想一下，我可以问在座的弟兄们一个问题，如果某一天正好赶上了你的结婚纪念日，然后这一天一早你太太问你，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或者是记得，或者说忘记。咱们就说假如你回答的是记得，然后你太太又会问你，然后呢？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比较敏锐的弟兄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送命假
期。
对，意思肯定是要做点什么表示表示。如果谈到记住，谈到纪念，你说哦，我记得今天是结婚纪念日，然后呢？然后我说我记住了，我牢记在心。你说这个答案及格吗？这个答案不叫记得，这叫记得吗？这不叫记得。记得是必须要有行动的，记得是必须要有行动的。不管是吃一顿好的，还是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回忆一些当年做过的事，总之记住如果只是放在脑子里的话是不够的，只是放在脑子里的话是不够的，总要做些什么让这一天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这叫记住，这叫纪念。总要做些什么让这一天和其他的任何一天都不一样，这样才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记住。那我们看第四条诫命，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知道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谈到这个圣，圣这个字眼，其实它都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别，让一个日子，让一个东西，让一件事跟其他的产生分别。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神要我们在安息日这天做些特别的事情，好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使它与其他任何六天都不一样。那我们要思考安息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大要理问答的下一卷，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7问，如何将安息日或主日分别为圣？我们一起来读：将安息日或主日分别为圣，是通过整日合乎圣洁的安息，不仅不做那些任何时候都算为恶的事，还要停止那些平日合乎神律法的世俗职业和娱乐，并欣然用全部时间投入公共敬拜和家庭敬拜，只有必要的工作和施行怜悯所用的时间才例外，
为此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提前勤奋而适度地处理好或适时地安排我们的世俗事务，使我们更自由更适宜地履行此日的义务。
好，那我们知道啊，我们来回顾一下他这个大要理问答第117问的几个重要的点。他首先谈到这一日我们要不做什么，我们要不做什么，首先就是任何时候算为恶的事肯定不能做。然后特殊之处在哪呢？跟其他六天的分别之处在哪呢？就连平日那些合乎神律法的世俗职业和娱乐在这一天也要放下。这是谈到安息日这天我们不做什么。那安息日这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用全部的时间投入公共的敬拜和家庭的敬拜，这一天完全的用来赞美神荣耀神。然后只有必要的工作和施行怜悯所用的时间，就是施行怜悯和一些必要的事情，在这一天是可以的，在这一天是可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第二点的后半部分，大家注意到第二点的后半部分他谈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能够将安息日分别为圣，我们的功夫要在安息日当天才开始吗？其实不是的，就像好比你在考场上才开始复习好使吗？不好使，你得在考试的前夜然后熬个通宵才好使。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你要想在安息日能够把自己的心分别出来，能够单单的敬拜神，首先是你其他的六天要殷勤的工作，把世上的事情处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有的清教徒将安息日比作灵魂的集市，就是平时六天大家可能会去这世界上的集市去买东西去做生意，但是在安息日这天是灵魂聚集的日子。有的清教徒将安息日比喻作天国的郊区，就仿佛到这一天我们就会来到天国的郊外，能一窥那城中的荣美一样。所以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华森说，这一日基督徒处于灵性的高峰，与神同行，就仿佛与神同在天堂一样。神设立安息日乃是要让人的灵魂在敬拜中提升，像天使一样与神对话，若还让俗物缠身，就是损害灵魂的尊荣。但是我们想一想，就像我们昨天也提到过的，这跟今天世界的价值观相似吗？
不相似，
不相似，甚至我们可以说截然相反。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我们所受的教育，还是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教导我们另外一种管理时间、安排时间的模式，是什么呢？尤其是我记得深圳应该有个巨型的广告牌上有个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基督徒难免会心里说，安息日不做工那我干嘛呢？安息日不做工我干嘛呢？一整天别的啥也不干，只用来敬拜神，会不会太奢侈了？会不会太奢侈了？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想一下啊，我们还是用一些生活中的场景想一下，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在艺术馆或者博物馆里，他盯着一个文物或者盯着一幅艺术品，他看了好久好久，你会觉得他是在瞎看，他会是在浪费时间吗？应该不会，你会觉得哦，这个人也许是挺懂的，说不定是个艺术家或者专家，他应该挺懂艺术的。包括我原来在美国有个室友，他特别爱看棒球，棒球这个运动他曾经邀请我一起看，我不看不知道，棒球要打9局，一共4个小时。然后呢，当时虽然我自己完全看不下去，但是我不愿意打消他的积极性，因为我知道他很懂体育，他很热爱这个。那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守安息日不是为了解解乏，下周更好的工作，而是我们在这一天要一起来欣赏神的作为，来赞美神的荣耀。守安息日是帮助我们懂神，守安息日是帮助我们懂神。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安息日令你觉得无聊、乏味、浪费时间，那么我们要警醒，因为新天新地的生活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无聊、乏味、浪费时间的。因为在安息日这一天，我们要用全部的时间来敬拜神、来行义。同样的，新天新地中的生活也是如此，而且是永恒的、永无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他厌烦安息日的话，那么新天新地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相当于一场无期徒刑一样。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要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喜爱安息日的人来说，新天新地的生活可是并不有趣。然后我们来看神他自己在创造后的安息不是一种不作为，不是一种不作为，相反，神从来没有停止他在宇宙中的护理，相反，神从来没有停止他在宇宙中的护理。对于这一点，主自己说的直白而肯定，在约翰福音的5: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这么说并不是想跟创世纪1说的自我矛盾，也不是说要废除安息日，而是他在宣告自己所做的正与安息日的安息是相一致的。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不作为，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不作为，而是从一种类型的工作中停止，转向另一种类型的工作，做与其他6不同的事情。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不作为，而是从一种类型的工作中停止，转向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作，做与其他6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也指导我们在安息日当如何去行。安息日不是懈怠的一天，如果偷懒在平常的6都算是一种罪的话，那在安息日更是罪。我们守安息日为圣的方式，不是躺在家里啥也不干，而是从地上的职分呼召中安息下来，为了委身属天呼召的事物。我们守安息日的方式是从地上职分的呼召中暂时安息下来，去进行属天呼召的服事。大家认为安息这一天所有该做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参与什么？
敬拜。
对，是参与公共敬拜。安息日的重中之重就是公共敬拜。在利未记23:3，他谈到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当有圣会。圣会就是公共的敬拜，就是圣约子民集体的去敬拜神，这件事必须是安息日的中心。就连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每个安息日他也是在会堂与圣约子民聚在一起参加集体的敬拜。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的4:16，耶稣在我中间有省略，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两点，首先是照他平常的规矩，并不是说主耶稣要去会堂找犹太人挑衅，并不是这样的，
照他平常的规矩是耶稣一贯的这样做，耶稣一贯的这样做。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他自己就是赐真理的神，他自己就是赐真理的神，他仍然愿意，他仍然愿意去在敬拜中，愿意在敬拜中与他的圣约子民在一起。在清教徒时代，每个主日至少要有两次的公共敬拜，一般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加拿大的神学家巴克他甚至说，如果必须要二选一的话，个人的灵修在安息日这一天相对于公共敬拜必须放在第二位。我们应该将安息日作为一周的重心，我们应该将安息日作为一周的重心，一切的计划和日程，一切计划日程的安排都是围绕着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投身安息日而展开。安息日应该是一周的重心，我们一切计划和日程的安排都是围绕能使我们更好的投身安息日而展开。我们不要将安息日过成一周的垃圾场，把所有平日来不及做的事情或者可有可无的琐事都堆到这一天。那么我们今天人一谈到整日如果用来敬拜神，如果守安息的话，我们会感到很为难，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就是说讲到很长嘛，那就一个小时多一些，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敬拜环节可能就两三个小时，那剩下的日子干什么呢？好像我们会感觉因为我们不重视这条诫命太久了，这日子应该怎样过我们都感觉很没有头绪。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历史上，在西敏大会的那个时代，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是怎样安排这一天，使这一天变得充实而能荣耀神。1675年的英国清教徒牧师托马斯·文森特在他所著的《魏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释义》中记载了当时的清教徒是怎样在安息日公共敬拜之前预备自己的。安息日早晨，我们必须以神为一天的开始，合乎圣洁的默想神的创造之功，还有神的救赎之功，这是借着基督在此日的复活而成全的。然后就是我们一定要读圣经，若有时间也可阅读其他造就人的书籍，使我们自身更加适合参加主日公众严肃的敬拜。这就是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口头上常说的，每一天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再来到人的面前。三，尤其是要在私下独自的祈祷，与家人一起祈祷，祈求神临在于他所设立的各样蒙恩之道，祈求神帮助他的仆人，就是为自己的牧者祷告，为自己的牧者祷告。他们在我们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真心实意地完成敬拜的各项圣功，使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历，越来越能至死救人，在恩典上长进，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但没完，他也记载了清教徒在公共敬拜之后，结束之后又会做些什么呢？公共敬拜结束了，但安息日的圣功并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回到家中去复述所听到的内容。提到要回到家中，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教堂一般都设立在一个城镇的中心，
然后那个城镇的中心呢，往往会有很多人，然后休闲啊、娱乐啦、啊，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歌舞和表演。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的清教徒就提醒自己的会众，要远避这些试探和诱惑，不要在野地里游荡，要回到家中去继续这一天的圣洁。然后用教理问答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唱诵诗篇，与家人一起祷告，在合乎中道的歇息进食时谈论关乎神的事情。四，努力默想，使神的圣言更加全面地刻在我们心中。我们还当利用晚上的时间独自祈祷，在神面前省察我们今日的心思意念。我们必须在自己隐秘的祈祷中，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谦卑地承认我们的罪，恳切并满有信心地祈求神的赦罪和更多的恩典，为神的怜悯而献上衷心的感谢和赞美，特别是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他里面并借着他而享有福音的福祉而感恩。我们可以在这些各种敬虔的操练中度过整个安息日，这是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充分利用的。六，当安息日结束的时候，我们应当对天上的安息满心渴慕，那是永不止息的安息。所以如果我们发愁，我们不知道安息日这天该干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历史上的圣徒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很好的榜样之后，我们又开始发愁，我们这把不愁这天该干些什么了，好像这天该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怀疑自己能不能或者愿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一天如果我们真正的投身于全心全人的敬拜，我们在这一天并不是无事可做的，并不是无事可做的。那我们谈到了安息日的安息，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平常六日的工作。平常六日的工作，在今天这个九九六的时代，人人都急于去工作，人人都献身于工作。但是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这么对工作这么投入，我们心里真的爱工作吗？其实是不爱的。我们人对工作的态度往往比较的负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都会把工作视为逃脱不了的缠累，不得不去干。比如呢，今天年轻人的梦想是什么？多是有朝一日能实现叫财务自由。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不太明白什么叫财务自由呢？说白了就是整天不必每日辛苦的工作，还有钱花。对，躺着赚钱。就连一些基督徒也在世界加给我们的重担之下，将工作本身视为人类始祖犯罪后的咒诅。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有一位作家，他在他的《时代周刊》的专栏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后，便吩咐他们去劳作，从一开始神就视工作为不好，工作是对惩罚的，对犯罪的惩罚，是记在人类颈项上的大石头，是重压灵魂的苦工。若没有工作，人类本可以尽情享受神无限的恩典，完全徜徉在神的乐园中。这个说法对吗？大家觉得
不对？
不对，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工作是神早在堕落之前就赐给人类的神圣的礼物。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首先是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神当时刚刚创造了人，然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并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神又一次说了一遍，而且这把说得更明确，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在刚刚受造的时候是无所事事的吗？
不是，
不是，而且要治理这地，应该非常忙，应该非常忙。但是那时 工作对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重担，并不是一个痛苦。起初，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就赐给了我们工作，让我们去代替他去治理这地。但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因为始祖的犯罪受到了咒诅，所以神才说，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我们看，工作本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类的犯罪被扭转为重担和咒诅。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华森认为，神让我们六日劳碌做工，在第四条诫命中，神让我们六日劳碌做工，这就表明了神对工作的认可，也是神恩典的记号。第四条诫命提醒我们，在平常的六日就应当诚实的劳碌做工，荣耀神。第四条诫命提醒我们，在平常的六日就应当诚实的劳碌做工，荣耀神，做好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做好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便会在工作中经历神的恩典而非咒诅。所以从这儿我们也知道，一个圣经的基督徒的工作观应该是为了荣耀神而工作，并不是为了吃饱肚子而工作。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已然未然的时代要面对的两种现实。一方面，这个世界压迫着我们，让我们为了吃饱肚子而工作；另一方面，这个属天的现实又时时地提醒我们，我们工作之中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荣耀神。当一些极端困难的时候，世界以吃饱肚子填饱肚子为代价要挟我们，想让我们在工作上对荣耀神做出妥协的话，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谨慎地按照神的话语跟诫命去面对这件事。神有权利让每一天都成为安息日，神他自己其实有权利让每一天都成为安息日，他本可以六天都为自己存留，只给我们一天的时间用来工作，但是他还是给我们的六天让我们来做世界上的工作，只为自己留下一天让我们来纪念他。由此可见，神不是苛刻的主人，由此可见，神并不是苛刻的主人，他没有剥夺我们完成地上工作的时间，这非常公正，也合乎情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大药理问答中，他在118问，他继续的进一步谈跟要求有关的事情。跟第四条的诫命要求有关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8问：为什么守安息日的命令特别指向家长和其他尊长？守安息日的命令特别指向家长和其他尊长，因为他们不仅有责任自己遵守，还有责任监督所有那些在他们权柄下的人遵守。他们常常容易拦阻那些在他们权柄下的人遵守安息日，通过那些人的工作。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是对应着咱们理解世界的哪一个原则？
孝敬父母。第五节。
就是，其实是咱们当时讲了八条原则。咱们讲了八条原则。
弟兄看顾。
对，看顾弟兄的原则，是看顾弟兄的原则。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两点。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们在这一天就有特别的职责，就有特别的职责。
就是家庭在安息日必须成为一个整体，家庭在安息日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清教徒时代，一家之主在安息日必须带两次家庭祷告，一般是早上的清晨一次，他带领这个家庭来到神的面前，一般是公共敬拜，回到家中又是一次，他会这一天然后一起带领全家一起向神赐给他们的话语感恩，然后带领全家人去教会，之后回来还要考察教导孩子和仆人，以确保他们完全理解了讲到的内容，是一个家庭中做头的属灵带领的职责。这里的原则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有不可推卸的照看家人灵魂的责任。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有不可推卸的照看家人灵魂的责任，而在主日他们更要特别的执行这项责任，在主日这天他们更要特别的执行这项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这真是跟今天很不一样啊。今天一般家里很多时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往往并不是那个弟兄，弟兄一般都很软弱，很多情况下。但是这正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当年清教徒的牧师不像今天的福音派牧师那样，通过妇女和孩子来接触这家的男人，而是反过来，通过这家的男人来接触这个家庭中的女人和孩子。这也是圣经的次序，这也是圣经的次序。
可以理解为，神不是通过我们来看基督，而是通过基督来看我们。
这个应用跟这个关系更密切，可下我也解释。第二个就是阶级秩序在安息日回归创造的秩序。所以我们知道，在不单单是在西敏会议的前后，其实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人类都处在一种阶级森严、有着明显等级差异的社会结构中。工作向来是在人类的社会法则中，工作向来是奴仆的义务，休息一向是主人的特权，是这样哈。但是呢，在古往今来凡是基督教的社会中，只有一个日子有着例外，那就是安息日。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参观过一个南方种植园的一个遗址，就是当时这个种植园是使用黑奴的。平常的六天，在种植园里面，奴仆只能工作，然后主人就坐享其成。但唯有在一天，这种森严的、不合圣经的社会现状会被打破，就是在安息日这天。在那天，因为神他明确的诫令，就连那些邪恶的奴隶主都不得不降服在神的诫命底下，要在这一天与他们家的不同肤色的仆人坐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到同一位神面前敬拜神，来到同一位神面前。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当时那种种族歧视的时代，黑人不能跟白人用一个洗手间，黑人不能跟白人坐一个车厢，但是只有一点上每个人有着相同的权利，就是我们来到是同一位神面前，我们可以敬拜同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从安息日这天的神圣诫命中看到起初创造的美好，那时没有罪所带来的阶级，那时没有罪所带来的奴役，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在这一天，工作和休息不再根据身份和地位划分， 在这一天，工作和休息不再根据身份和地位来划分，每一天每一个人在这天都要休息，每一个人在这天都要敬拜神。在这一天，无论是为主的还是为奴仆的，每个人在这一天都能重拾起初受造的尊严，每个人在这一天也可以平等的预尝未来天国的美善。在这一天，每个人都能重拾起初受造的尊严，每个人也可以同样的预尝未来天国的美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当年凶残的奴隶制时代，奴隶主都能恪守这最基本的神的诫命。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倡导人文主义的社会，常常连这个最基本的，让我们遵守这最基本的诫命的权利、空间都要辖制住，都要挤占。我们来看一看第四条诫命，它都会禁止什么样的罪恶？第四条诫命都会禁止什么样的罪恶？第四条诫命，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第119问。第四条诫命禁止什么罪恶？我们一起来读。
第四条诫命禁止的罪恶是忽略要求的一切义务，淡漠粗心，无意的旅行，心中厌烦，无所事事，作奸犯科，亵渎此日，对世俗事物和娱乐不必要的心思、言语和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谈到了一个忽略，就是义务的问题，就是该做的没做。然后呢，又谈到无所事事，作奸犯科，就是干坏事，那就是在这一天，那就是更可恶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一些我们平日做的事情，在这一天还是动脑筋，还是想去做。那谈到安息日的禁令，谈到干犯安息日要付出的严重后果，大家想一想，在圣经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哪个例子？对，我听到有同学说是在民数记，有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有个人捡柴。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的15:32-36。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大家第一次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感受？有的人会觉得残暴，有的会觉得残忍。我当时呢，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好奇一个问题，这人在安息日冒那么大的风险捡柴，他图什么？他图啥呢？我当时分析了一番，他是要在安息日生火吃饭吗？应该不是，神早已赐下了双倍的玛，而且在旷野里应该也没什么可吃的。那他是要生火取暖吗？那河烈山下西奈半岛那是热带沙漠，晚上最冷也有20多度，我觉得他不应该不用再烤火了。他为什么要捡柴呢？为啥要捡柴？图啥呢？在详细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先卖个关子哈，今天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向一个陌生人介绍自己，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咋说？我们是不是肯定先会说我叫某某某，先介绍自己的名字，然后你会介绍什么信息呢？一般啊，有人会说职业，会说职业，
比如说我说啊，我叫王玄鹤，我是个神学生，诸如此类的，或者我是一个会计，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程序员，这样诸如此类的，一般都会这样做。因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不由自主的就像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会心里潜意识里会觉得，除了介绍自己的名字之外，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将自己的职业定义为最能定位我们身份的标签。我们常常觉得只要把我的职业说出来了，我就能帮助对方更充分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本质，认识我们自己大概是什么素质什么水平。那么我们要来警醒，这是圣经的思维方式吗？这是圣经的思维方式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身份由劳动来定义，劳动决定了我们的价值，你的职业定义了你，那六天定义了我们，而不是安息日定义了我们。对呀，应该是这样的。
我属于哪个教会？
是，可以介绍我叫某某某，我是基督徒，然后就有了传福音的机会。然后再介绍我委身于哪个教会，欢迎你来。我们想，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让劳动来定义我们的身份，让劳动来决定我们的价值，让那六天定义我们，结果会怎样？结果会怎样？结果就是，当我们不再工作的时候，当我们不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就得问自己一个问题：那我是谁呢？我是谁呢？我的价值在哪呢？我的价值在哪呢？我们想想，当我们的父辈被马克思主义所深深影响的那代人，当他们操劳一生工作退休之后，他们就很容易迷失。他们就很容易迷失，他们就会很容易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就一定要找点事儿做点啥，找点事儿干。就像我妈原来成天跟我说：“哎呀，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真不知道该咋办，我一定得找点事儿干。单位能不能把我返聘呢？你看你们能不能赶快生个孩子让我带一带呀？”诸如此类的。总之呢，就是感觉明明闲下来了可以好好休闲，那就是闲不住，然后呢就感觉自己少了点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该咋活了，这种感觉。因为当我们不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通过做工，不停的做工，做更多的工，来给工作之余的我们自己下一个定义。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捆绑所辖制，我们一旦停下了工作，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工作中被做工所奴役了。我们想一下，在历史中，在圣经里面，整日做工全年无休是谁的状态？
奴隶
状态，是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前的状态，是被法老所奴役的状态。可悲的是，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状态，也是今天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或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法老，再好一点可能也没有像法老一样的老板，但是我们能逃过这个奴役吗？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以工作的业绩以绩效给人的价值下定义的文化彻底的奴役了我们。一个人他有没有价值在乎他能赚多少钱，我们毫无自由可言，仿佛周末不去加班，不去应酬，不去考证书，而去敬拜神，就是不务正业，就是浪费时间，就是愚蠢透顶。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周末不去干那些好像能提升我们价值的事儿，而去用来敬拜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老板，我们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和文化都会这么攻击我们：你在浪费时间，你愚蠢，你不务正业，你懒， 这个陌生吗？这个陌生吗？不陌生。大家还记得摩西第一次面见法老，劝他容以色列民去旷野敬拜神的时候，法老怎么说吗？法老首先问他们，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然后就是法老重要的事说三遍，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法老当时真的说了三遍。法老说，你们在浪费时间，你们在不务正业，你们愚蠢透顶，用这个时间加加班不好吗？来，给你们点活干。还记得法老是怎么做的吗？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5章6到9节。出埃及记的5章6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司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我们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法老果然给他们开始加班了，法老果然开始给他加班了。所以我们要思想，今天为什么突然变成了996，其实并不是偶然，其实并不是偶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从圣经的出埃及记，从神的选民，从神的眼光看到这事的一面，我们就能从一本中国的另一本书《韩非子》中看到，从法老的视角看到这个事儿。《韩非子》中有一句话叫，我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怎么能让统治人民能更容易，就是平民，让大家不死不活的活着的时候是最容易统治的。
上军书
吗？我不确定，我翻那应该是韩非写的。我记错了，那我不好意思，那没事，那我们继续来看，那以色列民面对这种光景，以色列民怎么样呢？于是呢，百姓就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捡碎秸当作草。法老用一套劳动最光荣的谎言，将奴役的重担放在了以色列民身上，让他们相信做工才是实实在在的，而敬拜神是虚谎的。我跟你讲，劳动最光荣这个东西，首先它就是个谎言，因为只有神是荣耀的，只有神是荣耀的。这就像个最大的讽刺一样。有一句在西方有一句格言叫“劳动使人自由”，大家知道这个格言被出现在什么地方？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屠杀犹太人最大的一个死亡集中营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刻着这句话，劳动使人自由，劳动使人自由，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只有真理能使人自由，劳动并不光荣，只有为着神的劳动才光荣。当以色列民挣扎在生存线上，被奴役被苦工压得喘不过来气儿的时候，自然就无暇去顾及神了。奴隶当久了是会有惯性的，奴隶当久了是会有惯性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社会文化，这种生存方式对人的辖制，对人的辖制。就比如说像17世纪满洲人征服明朝的时候，他就为了防止，他就想那个镇压中国人的抵抗嘛，然后呢他就规定都要剃发，然后呢这样就一下就筛选出来了谁是那些有反抗精神的人， 然后就杀那些有反抗精神的人就可以了。所以剃发并不是说满洲人觉得这个发型适合中国人，而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筛选的工具，一下就筛出来哪些人是想抵抗的。但是呢，就这样，这是一个做奴隶的记号，这是那种变发，就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做奴隶的记号。但是呢，你顶着这个耻辱的记号、奴隶的记号顶久了，它就变成你的一部分，就变成你的一部分。等到200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老百姓可以不再顶着这个羞辱和奴隶记号的话，大家还记得《阿 Q 正传》里面他那些人都是怎么反应的吗？大家都保住自己的辫子，说这个不能剃呀、啊，这个不能剃。所以奴隶当久了是有惯性的，已经会让你忘了自己是谁。会让你忘了自己是谁。所以以色列民在埃及待久了，尽管他们出了埃及了，摆脱了法老的辖制了，已经收获了双倍的玛纳了，那怎么样，在第七日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惯性出到外面去做什么呢？
劳动，
去劳动，去做工。这个不是开玩笑，你知道吗？在民数记，刚才我们读到这个那个剪柴的剪字，正好是咱们看到出埃及记5章17节12节法老给他们加班的时候让他们剪草剪碎秸的那个剪，一个词一个词。这个动词是非常少见的，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剪字，这个动词只在旧约中出现过7次，2次在民数记，2次在出埃及记，几乎像一一对应的一样。这在原文中是个非常明显的，这对犹太人来说就不是暗示了，这是明示。所以学好原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在西敏的希腊语课堂上，我们的老师为了鼓励大家好好的学希腊语，他说，他首先是警告我们说，当这个圣经从原文被译成英语的时候，至少会流失20%的信息量。所以呢，要想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一定要倾注一切，竭尽全力的学好原文。加尔文说过，如果你不通过原文去分解圣经，去解读圣经的话，就像你隔着一层面纱去亲吻新娘一样。所以凡是大家愿意在话语上去下功夫的，都要去报原文的课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简呢，这个在这个和合本中翻译的并不是特别的传神而到位，它最准确的翻译叫收据和积聚。收据和积聚怎么理解呢？就是那个人不是看见路边看见一根柴随手就那么一剪那么简单，他应该是很投入的剪，这一天没轻忙活，应该才剪了不少，他积聚了一堆柴火。他就像当年在埃及那样，他这一大清早趁人不注意他溜到营外，然后呢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整了一堆奴隶的记号跟羞辱的记号回到神圣洁的营中。这不找事吗？不安全感，奴隶的惯性，在以色列民与神同在的时候还催促着他们不断的去出到圣洁的营外去做工。这一天是敬拜神的日子呀，这一天是他们与神同在敬拜神的日子啊，他们仍然要回转到奴隶的生活方式里面去，他们仍然打心眼里随从的那种奴隶的生活方式。于是神就通过第四条诫命对那些还在做埃及梦、做埃及地噩梦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停下来别干了，停下来别干了，甚至不惜把那个依旧活在法老阴影下的人当众致死，做一个教材一样，仿佛就是在警示你们已经有了属天的身份、自由的身份，还要活在过去吗？好，那你就活在过去吧，既然你执意要活成一个奴隶，那就留在埃及地的宿命里吧，因为法老早就想把你们种族灭绝了。美国的改革宗神学家 Rayburn 他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有一天你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个乞丐，你就动了慈心，掏掏口袋翻出了7块钱，你从中拿出6块钱递给了乞丐，殊不知这乞丐一手接过了6块钱，另一手突然的狠狠砸在你的脸上，然后抢走了那剩下的1块钱。大家觉得这个乞丐怎么样？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恶棍？如果是一个蒙基督拯救的罪人，如果还坚持1周7天全都为自己活，你作何感想呢？是，说的就是你，就像拿单指责大卫的那样。所以在这件事上，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省察是否对安息日的意义过于的轻看，过于的轻看，不是这么简简单单，不是这么简简单单。我们继续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20问，我们一起来读。为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第四条诫命附加的理由是什么？为使我们更加的谨守遵行第四条诫命附加的理由是来自恒平的原则，神允许我们1周中有6日做自己的事，但保留1日归他自己。在这些话中，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对一个特殊规范的挑战，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来自以神作则。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来自神对此日的祝福，不但把它分别为圣，用于侍奉他，而且将它立为我们分别此日为圣时的一个祝福管道。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要是论到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要纪念安息日，正如这条诫命本身要求我们的那样，首先第一点，纪念安息日是因为什么？从这条诫命本身提供的信息来看，神自己在这条诫命中他因为首先我们其实如果要是回到这条诫命，就是第四条诫命本身，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因为神他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首先是纪念神的创造之功，但安息日不只关乎神的创造之功，不只是关于神的创造之功。在亚当堕落之后，安息日还被神赋予了新的含义，安息日也关乎神对我们的救赎之功，安息日也关乎神对我们的救赎之功。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很明显，我们知道其实在旧约里面，十诫被系统的呈现过2次，一次是在西乃山下，一次还是在旷野中，还是在进迦南之前，但已经不是同样的一群人了，已经是40年后的一群人了。神再一次重申十诫，谈到第四条诫命的时候，前半部分几乎都大致的一样，但是我们来看后半部分出现了有些什么不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5章12到15节。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所呈现的，不是在申命记所呈现的第四条诫命中，神又赋予了这个第四条诫命一个新的理由，就是神对他子民的拯救，为了纪念神对他子民的拯救。
但安息日的，我们纪念安息日的原因，我们纪念安息日的原因仅止于此吗？仅止于此吗？如果仅止于此的话，那么当耶稣基督成就了真正救赎的实体的时候，那安息日作为预表的意义就废去了。显然我们今天他仍然神把它列为道德律，与十诫的其他诫命列为永恒的道德律而不是礼仪律，说明他除了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他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更深远的意义就是纪念安息日，因为神所预备的永恒安息。当一个记号被成全的时候，它的意义 它就不需要再被遵守了。今天我们仍然要遵守，因为那个永恒的安息还没有到来，因为那个永恒的安息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新约的一节经文，论到安息日，我们一起来读，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日子跌倒了。这段经文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在它的最后两节，其实不是最后两节，就整段其实都涉及到圣经中跨越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双重的引用，双重的引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在四章四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中他引用的是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来告诫他那个时代的信徒不要因为不信而离弃神。他是引用大卫的诗篇，诗篇九十五篇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大卫的话，教导新约时代的信徒，你们不要因为不信而离弃神。但是其实就连诗篇九十五篇本身也是在向前引用，大卫在诗篇九十五篇是在引用民数记第十四章的历史，在告诫大卫那个时代的信徒不要因为不信而离弃神。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所启示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这几乎跨越1600多年的三段经文，如果是从摩西时代到新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应该是新约的书信中成书比较晚的，应该是在一世纪末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跨越1600多年的三段经文，它讲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它讲了一个相同的三段经文，跨越千年都在说一个主题，就是不可因不信而离弃神，这是三段经文本质上的延续性。三段经文本质上的延续性，但我们会仔细的去对比这三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三段经文中安息的具体含义却发生了变化。三段经文中安息的具体含义
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最初的应许之地到希伯来书中的永恒的安息，历史中的应许之地迦南只是末世性永恒安息那个新天新地的预表。这种安息具体含义的变化，从预表到实体的指向，反映了三段经文施行中的非延续性。这就是我们在第一天讲到的旧约和新约，它既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又有具体施行中的非延续性。我们在理解旧约的时候，一定要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尽管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得地为业，他得到了那个预表，却并未得到真正安息的实体。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我们因信福音当下便可经历心中的安息。但是呢，这是已然的层面，这是已然的层面。未然的层面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歇了地上的劳苦，我们还没有歇了地上的劳苦，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直到基督再来，那真安息还没有在我们生命中彻底全然的实现，还没有彻底全然的实现，它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它像一个种子慢慢扎根发芽，逐渐长成大树的一个阶段，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最终的末世性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以色列是一样的，我们与旧约的那些选民是一样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等待着我们进入，等待着我们吸了地上的劳苦，进入那永远与神同在的美善，那个就是新天新地，那就是新天新地。既然末世性的永恒安息在我们目前的当下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指向永恒安息的记号，我们在地上那个安息日就会仍然存在，就会仍然存在。正如主的晚餐的意义，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其实只要认真的去扎根圣经，去思考安息日的含义的话，很奇妙，就连如果你问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世界的终局，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根据他们的传统回答说，跟安息日是相似的，跟安息日是相似的。不是说他们的传统好，而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看见，一定也是他们通过读旧约圣经得出的，一定也是通过读神的话语得出的。基督徒和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观察，而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圣经并不相信这种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循环是无止境的，是无止境的。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循环不是无止境的，终有一天，终有一个时刻，这种循环会永远的停止，相反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甚至现在用靠我们现在地上的理性无法认识的一个时代，那将是一个照启示录的话说，就是一照启示录所描述的，就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安息日，一个喜乐安息的永恒之日。所以我们想一下，我们地上判断一天结束了是怎么判断，太阳一起一落是一天，但是我们知道的新天新地再也没有夜晚，再也没有夜晚，神就是新天新地中永恒的太阳。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有时称这个能够终结七日循环完全不同的时代，拿第八日来称呼它，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去参观一些非常古典的天主教堂，或者是路德宗的教堂、圣公会的教堂，他们婴儿洗的洗礼池，你如果看它剖面图的话，都是八边形的，都是八边形的，要述说他们对那个新创造的理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有一句话，他
他指向末世说的，他说我们的安息日，一个没有日落的主日，就是第八日，因耶稣基督复活而成圣的永恒之日，预表着灵魂和身体的永恒安息。那时我们将安息并看见，看见并相爱，相爱并赞美。看呢，这就是永无止息之日的本质。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短暂的经历的，所能一窥天国荣美的地上的公共敬拜，都是为了指向那个永无止境的、永远没有日落的主日。所以我们要相信，其实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地上的一切，都是为要指向我们那个永恒的目的。所以一周就像时间的一个缩影，就像一个模型一样，一周的尽头是安息日，时间的尽头就是永恒的安息。安息日链接起每一周，既纪念过去的创造，也伴随着神的护理救赎，更指向一个未来的高峰，新天新地。安息日使我们既能够当下就经历基督里面已然的安息，又将我们引向新天新地中那未然的永恒的安息。所以以上咱们讲的提到的这三大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因为要纪念什么。大家能不能回答哪三点？
创造、
救赎、
永恒的安息。
对，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这些才会去抓住安息日的本质，才能够去心悦诚服的乐守安息日。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意义仍对我们有意义，仍有它永恒的价值需要去成全，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大家要明白要会这课好，那我们下课10分钟，大家休息休息。